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所看到，圣经的语言独特和鲜明的分别于世界的语言。虽然确实圣经也是使用在世界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相同的单词，神在他的文学作品圣经里开发了一个复杂的系统，用来对那些神不想让他们明白的人隐瞒真理。神是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的：使用相同的单词，或同其他任何书籍那样，然而却自己在圣经里定义这些单词的含义。神写下了这本圣经，使之具有一部内置的字典，能够定义他书中的单词。例如，让我们看看这个鱼的单词。它本身在世界各地是个极其平常的单词，人们每天都品尝鱼味儿，在许多村庄甚至国家，都依靠捕鱼业作为他们的生计。你向人们说一声这个鱼的词，他们立刻便想到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类型的鱼，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食品。当然，在圣经里我们也读到鱼，然而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关于鱼的经文，我们必须记得神将适用于他自己的属灵定义应用在这个词上。事实证明，在我们查考圣经之后，我们发现鱼可以用来预表人。圣经在以下经文中说道：哈巴古书一章十四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现在一旦我们有介于圣经或属灵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主耶稣召唤渔民们成为他的门徒。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向世界宣扬福音可以被看作为一个巨大的捕鱼远征。最终，在神救恩计划结束时， 它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捕鱼收获。约翰福音21:8-11，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古代以肘为尺，一肘约有金石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或坐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今天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就是鱼，在圣经里代表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播送的是《启示录》9章查考的第19讲。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要读一下《启示录》9章18-19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1/3。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读到这里，这指的是20000马军和他们的马，因为他们在审判日出征。这些经文把他们和火与烟并硫磺完全等同了起来，这跟他的愤怒有关。一切有关20000马军的事情都与神的愤怒等同，那是因为神带来愤怒，惩罚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完成他的救恩计划，也就是他已经拯救了他计划要拯救的每个人，不再有留下需要拯救的，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他通过这个事实来惩罚世界上未得救的人，那就是为什么20000马军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那就是为什么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那就是为什么神在18节里第3次重复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因为人的1/3被杀是他的旨意，所有那些在众教会和会众里的人现在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在大灾难的最后大约17年里，因为他们没有处在众教会外有春雨降下的地方，所以那时他们不可能得救。可是现在神全部的救恩计划结束了，天国的门关了，所以在目前大灾难过后的日子里没有人得救，这就杀了人的1/3。实际上他们结束了，他们没有救恩的可能了。这就是神的旨意， 他第三次的重复说，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在寥寥几节经文里，我们发现着重强调了三这个数目。这并不是神对事情失去控制，仿佛神是软弱无能，以致事情背离他的旨意。绝对不是，这是他的旨意。关闭天国的门，结束他对这个世界的救恩计划，允许时间再维持一段期间，使得审判可以发生。审判日这段时间可能要持续1600天，40乘以40天等于1600天。神是表明审判日的整段时期，是对所有那些声称是神子民的人，他们的信心一个严峻的试炼。在这个审判日的开始，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注意，火与烟并硫磺从他们口中出来，当然那意思是说从他们口中出来。什么从口中出来？话语从口中出来。我们在路加福音四章基督讲的话里发现，被翻译为出来的这个希腊词使特朗编号是1607。圣经在路加福音四章21-22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出这个词由同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这个希腊词是启示录9:18里译作出来的那个希腊词。显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在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这是这个词相当常用的一种方法。此外，谈到基督，圣经在启示录1:16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里出来这个词也是由同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那表示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被比作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在启示录11里读到一些与这个词与启示录9:18有关的十分有意思的事情。神在那里提到两个见证人。圣经在启示录11:3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而英文英王钦定本圣经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要赐能力给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这两个见证人是由摩西和以利亚象征的，而摩西和以利亚代表律法和先知，或者神的话语。在教会时代，神把能力和权柄赐给他的两个见证人，也就是说，当众教会还是神的话的管家， 负责向世人传扬神的道的时候，神祝福会众里圣经的话语。从那个意义上讲，神赐能力给这两个见证人。接着我们在启示录11章4到5节里读到，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这节经文里译作出来的这个希腊词，跟启示录9章18节里译作出来的那个希腊词完全相同。这里说从他们口中出来，我来读一下启示录11章5节整节经文。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我们稍停片刻，细想这节经文在教导什么？这指的是圣经写完以后，教会时代期间里，神的话语在众教会里的见证。所以显然没有实质上的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杀死他们，这是在指一个属灵事件。因为神说这件事要在1955年的教会时代期间发生，如果有人想要害他们，那意思是说，若有人或会众违反神的话语，那么就有神话语的宣告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这些不敬虔的恶人。当然，这就是一种属灵的事件，这不是字面上的。所以我们在启示录9章18节里读到，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正如我们在启示录11章里读到的，若有人想要害这两个见证人，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他们的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只能是提到从神的话语而来的谴责。神的话语定这些人有罪，神的话语定这些假福音有罪，神的话语定他们的假教训有罪，定他们行的道路有罪。如果他们继续顺着那条道路走下去，就向他们宣判死亡，这是完全属灵的。同样，在审判日，神使用他的子民作为审判手段，他手里的锤子捣毁地上一切未得救的人。他的子民完全等同于火与烟并硫磺，那就是为什么启示录9章18节说，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因为主的子民口里传出圣经的教导，宣告圣经教训。分享真理，确实是所有神儿女当前在做的事情。他通过查考圣经得知信息，然后与他人分享。神向我们显明的真理，是主存留到审判日特别的启示。信徒正彼此之间与他人分享这些真理，因为神鼓励他们传扬这些真理到四面八方，以便喂养他的羊。对于那些听到这些事情却没有得救的人来说， 这个信息如同火与烟并硫磺临到他们，这是从神的选民口里发出来的一个讯息，他给未得救的人带来毁灭，给每一个没有得到神恩典、没有得到新的重生的灵魂的人带来毁灭。神表明，这就是神在审判日里展开这些事件的用意。我们来查考启示录九章十九节，这节经文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这里又提到口，也就是两万万马军的口。神是另外强调神的子民不得静默无声，我们不得抑制自己，不传讲这些事情。记得前面耶利米书五十章里所说的，我们开始查考那一章的时候，发现神描写对巴比伦的审判，而巴比伦象征撒旦王国和这个世界。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就像审判日神的愤怒降下的时候，这个世界倾倒了。我们在耶利米书五十章一到二节里读到，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我们不要忽视说这个词，那是什么意思？神表明，我们要把这些话挂在口上，那就是我们得以说事的唯一方式。所以这里神说，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你不可能找到一节比耶利米书五十章二节更能鼓励我们说某些事情了。这是神的一个命令。首先他说，你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他并不只是说要在神的羊中传扬报告，而是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为什么？这是因为万国就是羊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怎么会有人限制在对选民传讲呢？那是不可能的。为了遵行神的命令，喂养他的羊，我们必须向万国传扬，因为那就是羊处在的地方。神说，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他们怎么报告呢？在古时，如果他们出版一本书，你必须装订好，把一切事情都抄写出来。报告意味着你从你的抽屉或家里拿出这本书来。家里也就是你和你家人能看见这本书的地方。然后你把它放在市场上，或人们可能会看到这本书的公共场所，这就是报告的意思。我们要报告，树立大旗。大旗就是像一面旗帜，吸引人的注意，吸引人们注意到你要报告的话语。接着，圣经又一次说，要报告。神一再吩咐我们，他是在说到2011年5月21日后， 我们曾一度错误地认为不必与世人分享。在2011年5月21日发生的属灵审判这个事实，我们想保持缄默，不再想在意这件事。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里神说，要报告，不可隐瞒的时候，他就是特意讲到这件事情。不要隐瞒这些事情，我们要分享这些事情。我们十分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单章就是分享这些事情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或者如果有人想把这个讯息印在 T 恤衫上，或者帽子，或任何东西上也很好。我们能够以许许多多种方式分享神向我们显明的这些信息，那就是神说他们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的意思。然后神在启示录9章19节里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他们的能力在口里是什么意思？译作能力的这个希腊词，施特朗编号是1849，有时这个词译作权柄。例如在马太福音8章8到9节里说，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位百夫长明白他在人权下，权就是由这个希腊词翻译而来。他上面有将军管理他，将军若对他说，你做这事，他就当去做这事。他也有兵在他手下，他有权柄管理那些人。他若对他们说去，他们就当去。或者对他们说来，他们就当来。所以他把这个命令比作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只要他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基督不必亲自前往，因为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办到。因为基督讲话带着权柄。记得犹太人稀奇他讲话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顺便说一下，讲话带着权柄就是真理的凭据。基督讲话带着权柄。每当我们晓得圣经里的真理，得知圣经的纯正的教训时，我们就当讲出来，这同样带着权柄。我们不得说话时支支吾吾，我们不应该提出三种可能解释。我就听过有人讲解圣经时像这样提出多种解释，也许这样圣经教导方式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谦卑之举，因为他们不敢声称真理是什么。事实上，那种教导圣经的方法是枯燥无味的，那样教导是不会让人得到益处的，不能提供任何属灵的食物。人们听了那种教导，离开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真理是什么。选项 A 还是选项 B 还是选项 C， 也许最后一个选项就是那个教师最倾向的， 因为他往往留到最后才说出自己认为的选项。总之，这样的教导方式纯粹是浪费时间。你一定会发现，今天有人不喜欢电子圣经团契，很有把握和权柄的教导说，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他们心想，你还不吸取教训，你应该更加谦卑。你曾说过，圣经保证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在他们看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认为，那件事情应该给我们一个教训。他们愿意听到我们说，也许教会时代是结束了，或者可能有地狱为毁灭这个教训，或者也有可能不是。哦，这里可能还有一个解释，让我给你提供两三种解释，你看你更喜欢哪一个选项。这并不是一种表示谦卑的教导，这种教导只会带来疑惑，把人搞糊涂。这种教导跟主耶稣基督根本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很有把握、果敢坚定地讲话，这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论什么。我们完全不应该只是为了产生疑问而讲论。神不是让我们那样做，他愿意我们继续查考圣经、祷告、寻求他的指引和旨意，盼望借着他的恩典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明白圣经教导什么，以致我们可以得到忠实的结论。我们通过他制定的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确保一切事情和谐一致的这种解经方法得到结论，然后我们才能说，这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尽力查考圣经，偶尔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一些事情，我们需要纠正。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如果按照圣经所制定的、所明白真理的方法去查经，我们就能明白真理，以至于我们就能坚定地宣讲那些事情。我们可以直率地说，这就是神所说的。当然，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教训时，必须谦卑，而不是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学到新的来自圣经的信息，我们也应该必须谦卑地接受纠正。所以，马太福音八章里这个希腊词译作权柄，这个词在马可福音一章22节里也是这样翻译的。马可福音一章22节说，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圣经在马可福音一章27节也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呀。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译作权柄的就是这同一个希腊词，这个词在启示录九章19节里译作能力，并且这个词在启示录11章6节里提到两个见证人的时候也被译作权柄。启示录11章6节说， 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有权柄。当他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当神喜悦开启一个特定的教训，神就借着他的道赐给他们权柄。那个教训可以叫天闭塞。比如这种情况应用在大灾难时期，那时神揭开圣经，通过他的道显明教会时代结束，圣灵撇弃了众教会，因此在任何会众里就没有人得救。基本上他通过他的道在世上的每个教会和会众里叫天闭塞不下雨，所以他们就没有春雨。他叫水变为血，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他们，这都是通过在合宜的节期开启并显明神的话语中成就了。神手里这本圣经是多么有威力和大能的利剑呢？他决定和设立在命定的时候被开启的教训。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九章19-21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我们继续探讨20,000马军。神使用他们来阐述在审判日里这个临到被杀的人的1/3的审判。就如我们在前面学到，这是指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时期的结束，因此也就是春雨的结束。三分之一是指所有留在众教会和会众的人，那里没有春雨降下。所以在众教会外，全世界有伟大救恩发生的日期，但他们是不可能得救的。现在春雨结束了，神关闭了天国的门，神拯救了所有那些要得救的人，这个事实实质上是杀了这人的1/3，即大约20亿人。我们看到了神在启示录九章后面部分一节又一节的经文里强调这个真理。我们查考到了启示录九章19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上次我们就查考过，看到神怎样把神的话语放在他子民口上，他也开他们心里的眼睛，使他们得以看见神的公义审判。因为他写明了有关他末时审判计划的额外的真理。神揭开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子民就开始分享这些事情，他们就把这些事情放在他们口上，而从口中出来的是火与烟并硫磺，因为那就是所剩下的。神的子民曾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 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仍然做了基督的馨香之气，因为神拯救了所有他计划要拯救的人。这个圣经讯息在传出去，就是在喂养他的羊。对于那些得救的人来说，这讯息仍然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叫为义的仍旧为义。而对于其余的人而言，这个讯息却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也就是一个定罪和宣判刑罚的讯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信徒仍然被作为活的香气，叫他活；死的香气，叫他死。可是若是从为了让人听了以后得救而传福音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讯息不再有活的香气，叫他活了。相反，这个讯息只关注一个层面，那就是只有审判，只有活于烟病硫磺。这纯粹是一个宣告死亡和阴间的讯息，因为圣经把这段审判时期描绘成死亡和地狱的时期。神赐予我们能力和权柄，并且还把神的道放在我们口上。一些人认为，你怎敢说神不再拯救了？你没有权柄说像那样的事情，你只是一个神的仆人，你只是一个人，你不能说神不再拯救。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神不再拯救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从神而来，我绝不敢自以为是的那样说。可是让我吃惊的是，一些人根本不明白这个圣经教训，他们不能理解。当神揭开圣经里隐藏的信息，通过我们按照神命定的认识真理的方法，也就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来查考圣经的时候，圣经说，那是神借着圣灵指教我们。圣灵就是神，神就是圣灵，神在指教我们，神是那隐藏的真理。记得他对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神是那揭开圣经显明真理的。一些人可能点头同意，他们理智上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们似乎实际上却不明白。他们认为，每当他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完全是人在胆大妄为地宣告这些事情。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我们并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加添或删减，我们使用神命定的正确的解经方法来认识真理。所以，这是圣灵指教这些事情，神是决定关闭天国的门的那位。是谁赐予了我们圣经里的这个历史年代表？是神赐给我们的，因为这是在圣经里找到的。是谁确保洪水在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发生？又是谁在几千年后的末时揭开圣经？开恩赐给我们隐藏的信息， 使我们能具体指出大灾难始于1988年5月21日。正好23年后，结束于2011年5月21日。是谁告诉我们2011年5月21日正好是希伯来日历的2月17日？不是我。我不知道怎么做成那些事情。我不知道有谁能运筹帷幄，从而井然有序地处理好这种微妙的关系。我不知道有谁具有聪明才智，足以使那些事情的发生很奇妙地与圣经年代表一致。我不知道有谁能安排了2011年5月21日那个日期，使那一天恰逢大洪水后的7000年，正好是希伯来日历的2月17日。谁做成的？那个日期有什么重要意义？其重要意义是，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神关闭了方舟的门，把他们关在方舟里，随后就带来了大洪水。接着7000年后，23年大灾难结束的那一天，神同样关闭天国的门，向我们表明属灵含义。除此之外，他赐给我们信息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这都是表明福音的光被熄灭，从世界挪走了，那就跟天国的门关闭这个想法完全一致。神做成了所有这些事情，神按手在2011年5月21日这个日期上。根据马可福音13章24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黑暗。一个属灵的黑暗临到大地。这是神的话语，圣经说的。圣经不是我们写下的，并不是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圣经里。启示录14章里讲到，神把大怒的酒斟在愤怒的杯中，刑罚未得救之人的时候说，信徒的忍耐就在此。那些经文不是我们说的。在以赛亚书24章里，神论到审判临到全地，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时，剩下的人稀少。这些稀少的人是审判日里扔在地上的选民，那也是神说的。我们可以不停地发现，神在一节又一节的经文表明，他的子民要在审判的日子里坦然无惧。想想那个教训，为什么我们应该在审判的日子里坦然无惧？这是因为我们留在地上。在神倾倒下他愤怒的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活着留在这个世界上。要不是圣经里有结论性的证据，要不是神使所有这些圣经经文协调一致，一起证明神的救恩计划的确结束了，我绝不敢说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尽管他如此行，一些人却依然指责我们教导神不再拯救世人，这是一种放肆的行为。如果神确实已不再拯救世人， 他们却说神仍然在拯救，这不是很放肆吗？尽管神按手确定天国的门已关闭这个事实，他们却执意说门还开着，这不是很放肆吗？神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后，日头就变黑了，而他们却扬言说日头仍然明光闪耀，这不是很放肆吗？尽管神表明，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可是他们却说，来到主跟前，你必得救，这不是很放肆吗？他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如果神确实不再拯救世人，而你却执意说神仍然拯救，这种行为根本谈不上什么谦卑，根本没有爱，也没有关心。如果神撇弃了得救的可能性，剪除了一切未得救的人，而你却告诉世人，来到神跟前，恳求他发怜悯，使你今天可以得救，这种行为根本谈不上对人真正的关爱。所以，这是一个谎言。尽管神借着他的道表明，他不再会拯救世人了，而人们却说神还拯救人，这是错误的。如果你对人们说，来到神跟前恳求救恩，那么就和那些成天嘴上说神爱你，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爱每个人，他要拯救每个人的人，没什么两样，丝毫没有真正的同情和爱。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好像是一些美好和让人暖意融融的事情，听上去这么美妙动听，谁能反对这些甜言蜜语呢？唯一的问题是，这些话尽是谎言，他们都不是真实的，其中没有一丝真理。今天，那些无视圣经的教导，执意认为今天还是救恩的日子的人，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加入到那个行列上。对此，我很伤心。像以前一样，我真的很想带去一滴水，如同所有的选民那样，我只是一位拉撒路，是一个不配卑微的神的仆人。以前，我们以作为基督的仆人为乐，跑来跑去，四处奔波地传扬福音，提着一桶一桶的水，把福音传给邻里贫穷的人。我们还经常鼓励人们，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向主呼求怜悯。因为人们可能已忘记以赛亚书55:6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这部分话语。神预先警告过了，他预先通知全地所有人，寻找他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你必须来到他跟前，向他呼求怜悯，盼望他可能会拯救你的那个日期限制，就是2011年5月21日。那就是神命令他的子民所宣扬的，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现在，那个日子来了又去， 神说话算话，他一点儿也没有动摇，他也不让他的子民有一点儿动摇。救恩的日子结束了，现在我们生活在审判的日子里。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九章十九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我们看到，在同一章的前面，也就是九章十节里说到蝗虫的时候，说法很相近。启示录九章十节说，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这两处经文一方面帮助我们明白蝗虫和两万万马军是指真信徒，神只是针对严重受审判影响的那些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审判。在两万万马军的这种情况下，被杀的是三分之一，而在蝗虫这种情况下，是叫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受痛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说他们有尾巴。对此，我们查考启示录九章十节的时候就查考过，不过让我们再查考一次，以赛亚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枝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记得以前读到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这些假福音都有一些不同之处，他们教导的福音里没有救恩。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